绝对啊，不像现在的人啊，全部把它否定。凡是啊，现在以前的那个这个中国这些文化，那是传统文化。一提到传统这两个字，大家就起了反感。那传统不是现在的，那现在来讲呢，根本就不合乎现在这个时代需要了。你讲这个传统文化，早就过了气了，过时候了，不需要再讲了。一般人的心里都是如此。但是实在来讲啊，你反传统，我们本身就是个传统。我们本身，我们这个身体流的这个血液，我们这个言语，我们这个思想，从哪里来的？我们那个身体是从父母来的，父母从他的父母来的，一代一代追上去，这不是传统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眼睛是黑的，黑白分明的，这黑眼球。你要犯传统的话，你就把自己眼球挖下来，你用科学的方法把洋人找个洋人啊，洋人的布施啊，一个眼球，把洋人那边那个蓝眼球这个黄眼球啊，把这个安上自己。人家洋人干不干呢？就是肯干，把个眼睛都挖着，或者头发又是问题了。头发是黑的，那一根一根的再摘出来，你摘出来它一长出还是黑的，没办法反的，反不了的。所以这是他们现在反传统的话，他我们过去说是一般人呢，尸骨不化，尸骨不化当然不对，不知道变动是不对的。他们现在是尸阳不化的，接受阳文化的尸阳不化，不能变化。我们讲的中国文化，中国文化它孔夫讲这个文化，它不是否定以前的，把以前的东西啊拿来研究，有它的价值，永恒存在的价值要保存，不能反对，不能否定。那么到了当时候，当然也不能够完全用了，不需用的把它废弃不要，那么现在新定出来补充，这是很合理的。所以他周建于二代啊，郁郁乎文哉呀，郁郁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呢，在这个《说文解字》里边呢，它是第一个字，《说文解字》里面是这个字，这个郁郁乎这个字呢是假接字，在六书里边呢啊有这个有假接的了啊，这个字。这个字呢是它解释什么呢？文章貌，这文章的意思是文章也，于什么呢？于是文章也。文章就有很多人解释了，根据说文解字，文章这两个字啊，它就问题就很多了。那么这个周朝这个文章啊很深，文章本身的那个本质怎么样呢？啊，又找很多根据出来，啊，说这个孔夫子讲的话，不但是文章啊，还有很多本质啊。其实就文章这两个字来讲啊，它就包含本质和这个文章、文采、文是文采，本质是本质，这两个合在一起的。你比如说周家制定很多这个制度，这个制度啊，就是说是周公治礼吧，治礼作乐吧，礼乐的制度啊，礼乐呢，夏有夏礼，殷有殷礼，周家有周家的礼，乐也是一样的，有礼乐。那么你这个就这个礼乐来讲，礼向人家这个拜或者是鞠躬，这是文呢。那么他拜的代表的是什么呢？ 代表人的是恭敬对方，自己很谦虚，这是属于人的道德。道德这个总体是个人呢，是这个表现这个人呢。比方说是无论的主旨，讲究这个子女要对父母要孝，尽这个孝道，所以孝悌忠信，这个都是有礼呀、啊，在那里规范的。那么这个孝悌忠信这些，以及这个人呢，都是本质，都是他的内容。你往这这个欲，就是纯粹是讲的文章，是代表形式，忽略它的内容，那当然讲不通的。所以欲乎文哉呀，就是包含本质和文采两方面整体讲的。所以孔子讲这话是周家鉴于前面上这个以前的两代呀、啊，一个是稍微偏重的本质，一个稍微偏重这个文，那么到他这个呢，把它保持平衡的，所以文质彬彬啊，文与质，彬彬就是啊，这是两者是没有什么哪个重哪个轻，平衡的发展。这个所以这是文呢、啊，这个文章非常深。所谓文章非常深的，我们就拿个还说个比喻。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学，知道啊？文学讲这个啊，这个汉朝的汉文章，汉朝的文章，汉赋啊，到这个唐家的是唐诗最著名的，宋词最著名的啊，我们就叫做唐诗。唐诗呢，当然它有特殊的格调，它有它的形式。唐朝的这个形成这个特殊格调或者形式啊，从这个初唐经过中唐到到晚唐啊，这几个阶段形式还是没有什么多大变化，可是那内容啊它就不同。初唐的有初唐的是啥，这个文这个诗的这个气啊，那种气氛呢、啊、非常充足，非常盛的。到了这个盛唐的时候，像这个李太白、杜工部这个时候，那时候这个无论形式无论它的内容都是登峰造极了。到了后来到了在晚唐的时候，那就形式啊就是走上唯美主义了。唯美主义可是形式好啊，它内容啊它的质啊慢慢的就是转变了，就轻得多了。所以你拿这个例子来看呢，像李太白、杜工部那个时候，那个唐诗，无论它的形式、它的内容，可以说是文质彬彬，两者都是非常盛到这个极处了。那么，周家这个文者欲乎文哉呢？就是那个意思，两者本质和文采呀、啊，就是都是到了最登峰造极的时候了。它是根据历史上来的，不是反对传统。你反对传统，你重新再来的话，你再怎么高明，你也超不过前人的这个创作。你要想超过前人的创作，你必得是要继承前人的这个发明，你然后再给他改造改进的。现在这些科学，这个凡是得到诺贝尔的这个 这个讲这个奖学金的话，无论是这个物理学是化学是这个文学是，他都是原来把别人的那些创作研究了接受了，接受之后再进一步自己再更往前推进，他是这么来的。假如说要把前面那个啊，说爱因斯坦讲的那个不对了，早就过世，我不研究他的了，他的学问我不研究的，我自己重新来，你自己重新来呀、啊，他那个学问他那个阶段你不了解，你自己再来，还是从那个最幼稚的那个时代开始，你没办法，你自己聪明智慧再高明，你还达不到他的程度，你再想超过他更是妄想了。所以文化也是如此，逼着要继承前代的，然后自己啊再重新再改进，你这就不能够反传统，你反传统这个根本就没办法的，你自己再创造就没办法创造的。所以我周朝他是呢，他是继承了前面的传统下来的，自己再加以当时候的需要加以创作这个礼乐的制度，所以悠悠胡文在孔子这个赞扬赞叹呢、啊，他说吾从周，我呢就是啊这个从就是服从了，就是这个赞同了啊，信仰这个周家的这个圣最盛的时候那种文化。这一章啊，我们学了这一章，你总得要了解呀，孔夫子这种这个研究文化的，以及周朝历代那些圣人创作的这种精神。你不取那种精神的话，我们现在跟一般人那样讲处处反传统啊，这个那简直是谈不上。所以现在的讲中国文化呢，他到哪里讲不过是只是讲这个科学而已，科学它是不知其然的，他自己是继承了传统还不知道呢，他不知其所以然的在那里还。那么这一条过去了，下面再另外的一条，我们学东西啊，总得要是大开眼界了啊。我学了这条，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一条，讲的这一条的话，我们是讲那个文化了，跟我们修道有什么关系呢？修道有关系。我们一方面自己现在修啊，我们还没到国外去，还不了解国外的情形啊。从国外回来的人都知道啊，很复杂。国外研究佛教、修佛教的话，他也是反传统的，他反佛教的传统。你这个《大藏经》里面讲的这个，讲的对吗？我必须在研究，我拿现在科学的方法、科学知识，我加以研究。合乎科学的我就信，不合科学这是迷信。再讲这一套。再呢，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佛学啊，它有两派，一派呢是守住，本来日本的这个佛学是跟我们中国学去的，有一派呢是还保持住我们中国的这个佛学的精神，修佛的精神。另外一派呢，他变了，他呢走学术的路线，走学术的路线呢也是反传统，所以很复杂。他这个 无论学哪一宗的，无论哪一宗也有传统的，也有反传统的。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形的话，我们见到是外国反传统那一派来讲的话，他讲有他一套啊，说的能够自圆其说的，说的很能够动人的那种说辞啊。所以我们没有看过这，不研究孔夫子这两句话，我们不了解现在的这个外面的这种情况。有一两位，有几位跑到我们这里来一讲，哎，从国外来的呀，啊，从此这是他们这个是很新的了，嗯，新到哪里去啊？你学佛，你不学，你不跟释迦牟尼佛学，你跟谁学啊？释迦牟尼佛就是传统，他讲的这个经就是传统。你不信他的经，你不根据他经里所讲那个方法去做的话，你还学什么佛呢？所以这一点，孔子讲这个话，我们学了孔夫子这个话，就可以用在现在。用在现在，有哪些人现在欺骗我们现在学佛的人，我们可以看得清楚。我们不要上他的当。宁可让人家说是我们啊，你是个老腐败，你是传统的，现在不合乎时代了。我们也告诉他，你说你走你的时代，我走我的传统，哎，那么到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，我们看谁能够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，谁能有把握？到那个时候。看谁的功夫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我刚才讲了，不是别人可以知道，我们自己知道。我们只要自己呀、啊，对于一切名利、一切邪知邪说啊，说的怎么高明，他说他是活佛来的，他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来的话，我也不相信。我但求我自己的心能不能安下来。我这个烦恼起不起来，我相信这一点。我只要能够这么做的话，我觉得我将来这个生死自己，我一句佛号能够吃下去，我将来可以解决自己问题。哎，你平平实实的这么做，哎，你就不会被那些邪知邪见的人呢、啊，把你拉到这个。到生死流转，往那个流道里面去转。我们自己不受他的影响，我们到这个超解脱啊，往这个解脱这个路上去走。所以这一条呢，你能够圆解，就能得到这个用处。请各位。找出这个《论语》还是《八佾篇》啊？我们今天开始呢，这一章我先把这一章念一下。定公问君使臣，臣事君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啊。从这一章开始研究，定公呢，就是鲁国的一个鲁君，就是鲁定公。那个时候，孔子在鲁国当司寇，后来又代理宰相，那么就是在定公的时代。这时候，定公问孔子。问孔子啊，这个君，国君，使臣，就是啊，用这个臣子，那么臣子如何来侍君，就侍奉啊，就是侍君所是给国君办事，那么这个应该注意些哪些事情，如之何就应该注意哪些事情。
那么这个孔子就对曰了，就对啊，这所谓对呢，就是臣答复君呢、啊，不说是答复的答字，叫对字。那么一般人你来往也是这样，比如说对于长辈，长辈有什么问我们的话，我们比如说不是说答复长辈，是对长辈，那就是古时候礼貌这方面呢都是这么讲的。那么孔子对曰，就对呀、啊，进宫说，君使臣以礼呀、啊，你这个君使臣要是用臣用臣子的话，那么要注意什么呢？这个绝对不能够跟后代人所讲的啊，我们现在是说啊，这个我用你就是一个是好像是一个很应该是怎么的啊，不是，古人不是这样，古人是啊，君干什么呢？君是替一般老百姓谋福利的，你为老百姓谋福利的，你一个人办不了这么多事情，你必须要有人替你啊，帮助你办事情。那么这就要实诚了。你为了人家来帮助你办事情的话，你一定要怎么呢？以礼呀、啊，以用这个礼貌啊来待这个臣子。所以那些臣子的话，他是能的，是贤能的人，他道德也好，学问办事的能力也好，他不是来替你啊这个什么呢，不是到国家里做事情为了自己的做官还是求这个俸禄来的，而是来为着帮助国家呢，替老百姓谋求福利来办事情的。那么这种的人，你使他做事的话，你一定要对他有相当的礼遇，没有礼遇的话，人家不干的。所以说是君使臣以礼啊，就是这么讲的。那么这个关于这个礼字，即使讲到礼了，那么礼的范围很宽，除了对于这个国君对于臣子啊应该讲礼貌之外，还有呢这些这个一些办事的规矩制度都是包含在礼当中。比如说这个臣子啊，你这个应该办哪些事情，国君你不能随便的啊，他是你派他办哪一部门的事情，他就办哪一部门事情，你不能随便让他啊、哦、你是我的臣子啊，除了你办这个事情以外，我叫你办给我办办私人的事情行不行呢？这不可以的，私人事情是私人事情，他是来替国家办事的。所以这个制度种种都要有一个，都是包含在这个礼当中，会讲究规矩。那么臣事君怎么样呢？臣子你既是答应国君，你替君主来办事了，那么你不答应则已，答应之后呢你要注意一个字，那什么呢，就是个忠字啊，忠字这个字啊，那就是说要切切实实的办事情。你无论办什么事情，当然是前面讲那个要合乎规矩，合乎这个制度啊，在这个规矩，在这个制度这个范围之内，你办这个事情呢都要办得彻底，不能随便的这个敷衍，一敷衍那就够不上一个忠字。所以说这个忠字呢，有很多人讲了，后来在民国时代有很多人说啊，中这个儒家的讲这个忠字啊， 这是不好的一个字啊。现在民主时代了，哪里还讲什么忠呢？他没有把这个忠字这个意思啊弄清楚。忠这个字啊，不是对君主个人讲的，而是对这个国家的事情来讲的。因为君主是代表国家，那么你一提君主办事就是提国家办事，你办事你不忠的话，把国家事情办坏了，这个就拿现在当公务员来讲，我们当了公务员的时候把事情没有办好，这份薪水拿的是很惭愧呀、啊、心里也不会感觉的是心安理得啊，那这就是不忠啊。所以忠字的范围很广泛，你就说你在一个公司里边办事情，拿了公司的这个一定的这个待遇，这个事情没办得好，这也是不忠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在民主时代，这忠字还是需要。所以孔子讲忠，主忠信，主忠信呢，讲忠讲信，这就是办事做人的。做人的品德也是要讲忠信，办事情也是要讲忠信。所以孔子对于鲁定公讲啊，君臣之间的这个关系，君对待臣要讲究制度，讲究礼，这个臣子对待君主呢要讲究这个忠。那果然能够这么做的话，那这个国家这个政治啊，那一定上轨道。所以孟子也讲嘛，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呢、啊、要讲规矩，规矩是你该是圆就是圆，该方是方的啊，这是一定的，不能乱了，一错乱呢，那这个就坏了事情了。这一章呢一般的意思讲到这里为止了。可是讲到这里为止，我们研究《论语》啊，我们研究《论语》是一方面是在世间能够做事情，再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修道啊。我们修道的话，抓住这两个字，一个以礼，一个是礼忠，一个以忠。礼与忠这两个字啊，我们在修道上面比办事呢更重要。我们可以修道，你无论是修哪一宗啊，参禅、这个持咒啊，我们念佛、持名念佛，少不了这个。哎，果然以礼以忠的话，以礼什么呢？礼就是那个戒条啊。我们修无论修哪一宗的话，你不守戒条怎么行呢？再推范围推开广一点来讲，我们修这个哪一宗的这个方法的话，都要按照规矩准绳，不能够乱的。比如说念佛法门，念佛就是念佛，不能掺杂其他的法门进去。我们研究这个佛的理论呢，可以各种都可以研究的，但是要讲到修持这一方面呢，你选定了哪一门呢，你就修哪一门。一掺杂多了，那就乱了，那就不合理了，不合乎这个理了。这原来这样的，不但是念佛法门不能起他掺杂其他的宗的方法了，就是念佛这个这一宗本宗的念佛，本宗念佛方法也有多种啊。比如说有这个我们现在修的是持名念佛，还有这个观想念佛，还有观相念佛，还有实相念佛，这四大种啊。四大种啊，跟各位讲啊，我们修的这个持名念佛了， 是最容易。所谓三根普悲呢，三根普悲指的就是这个持名念佛。哎，我们说是持名念佛的话，修持名念佛就是持名念佛，不掺杂这个观想、观相、实相，掺杂别的这个持名念佛也就不合理了，也就这个方法也粗了。他就这个道理啊。那儒家他修的也是修的方法也是守住这个理啊。哎，他为什么不能掺杂呢？不掺杂才是一个纯。自古以来人家修儒讲究一个纯儒，修佛呢也讲纯佛。哎，无论学儒学佛都讲究一个纯字。纯是什么？纯字纯粹。纯粹怎么叫纯粹呢？就是你修的方法不能这个杂的，这个有一点，那里有一点，那个不行，那就不纯。不纯的时候修啊，修的没有功效的。还有这些道理在当中。所以我们修的这个理呢，你就知道这些个方法在内，我们拿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念佛啊。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中字，中这个字啊更重要。就拿说我们念佛来讲，我们是修的这个持名念佛是纯了，纯是不错啊，不掺杂别的方法进去啊。但是念的时候，持名念的时候，你用的功夫啊，你这个是不是很切切实实的在哪里用功呢？你念的这个佛号是不是口里在念，心里又在乱想呢？假如说我口里在念佛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心里想的这里跑这里跑到那里，那这就不是中了。中这一个字就跟那个诚实的诚字，跟那个镜子，恭敬的镜子，大同小异，意思大主意是相同的。哎，所以这个重要不重要呢？假如说我们念佛一心一意的就灌注在这个持名，就是这个心思啊，就在这个佛号上面，那这个就是一个中字啊。守住这个理，守住这个中字，我们修这个法门就快得很，那这个功效就很快。所以孔夫子讲这个论语呢，处处可以说用这个哲学名词来讲，它就是个方法论，它就提供我们修道方面的种种的方法。我们懂得这个方法的话，我们来修道啊，那可以说是好得很的。所以我们研究论语的这个大主义是在此啊。那么这一条啊，跟各位研究到这里。那么下面另外一章，下面一章呢是孔子说了，子曰：“观矩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啊，这个是呢，讲这个《诗经》啊，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是包括在这个五经当中，也就是儒家的这个主要的经典。经典是诗书易啊、礼春秋。这个诗经呢，这个开头啊就是国风啊，国风的开头就是这个周南呢、二男之化，古人讲这个男女结婚呢叫做二男之化，周南少男呢啊，开始的开头就是周南，周这个国风，国风周南呢开第一篇就是关雎这一篇。关雎是什么呢？关雎这是一个鸟啊。 它这个鸟啊，是这个有的说是水鸟，有的说是这个陆地上的鸟，它是两栖的，是一种啊，是一种飞鸟，是不错的，好像是一种这个天上飞的那种那个鹰子啊，鹰隼那一类的了。那种鹰呢，它这个为什么诗经选这一篇呢？这个关雎呢？这个鸟啊，它这个耗在水里的捕这个水里的这个鱼啊，来做它的食料。它这个鸟这个，它有个好的这个德性，怎么好的德性呢？就是说这个雄性跟这个雌性两者呀，这个不结合则已，结合了之后啊，它就是啊，这个两性就跟人类一样的，订了婚，结了婚，结了婚以后就是终身夫妻呀，永久不会再改了，啊。它这个鸟呢，它两性一结合之后啊，从此绝不跟第三者再这个发生这个交配，它有这个好的属性。那么就是在群居的时候，它这个次序也不会乱的。所以诗经国风开头就拿这个关雎这一篇，是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啊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这是这个一首诗里面讲的。那么这个诗的内容我们不必讲它，它这个诗古时候这个诗啊，由这个诗的用文字写出来的。文字写出来的时候呢，再用这个谱子，用谱子把它配上了谱子以后可以歌唱，再用乐器演奏出来，那就是音乐。就等于现在这个歌啊，有歌词有歌曲。那么孔子讲这个关雎这一篇呢，包括这个词啊，就是这个诗经这个文字写出来的，那么还有这个曲子呢，就是那个谱子，音诗的那个谱子，那个谱子到后来啊已经失了传了，已经不晓得那个究竟谱子怎么唱啊。我们现在研究诗经这个音乐这一部分呢，如何音唱啊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够研究这个词，研究诗经的文字。孔子讲的这个呢，关雎这一篇的这个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啊，包括这个文字跟那个音乐两者讲的啊。就这个文字方面来讲，关于这一篇的这个诗，他这个诗的讲的什么呢？主要讲的是那是周文王，周家的这个文王啊，文王的时候娶这个妃子，想求的一个理想的，很呵护理想的这个妃子啊，来啊。这个帮助他治理国家的这个事情，在文王那个时候求妃的时候，还没有得天下，还不是还没有吴王还没发咒的时候啊，文王还是一个西伯昌啊，这是在做西伯的时候啊，是一个诸侯的一个君主而已啊。那么他那个时候想求一个妃子啊。求妃子干什么呢？求妃子重要的是要这个 对宗庙来讲，帮助这个君主将来是帮助祭祀宗庙，那么对于这个国家的事情来说嘛，是帮助君主来他把这个君主的内部啊事情调理好了，使君主啊没有内顾之忧，可以啊全心全力的来治理国家大事情。所以他要求的这样理想的一个所谓这个窈窕淑女啊，很悠闲的，品德非常好，也有这个才能，有学问，这样的一个好的女子，所谓叫淑女。那么要求到这样的淑女呢，怎么求得到呢？这样的好的女子不大容易求得到啊。所以说是妩媚求之啊，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，一时求不到啊，连睡觉也睡不下去，睡不好，成天的这个昼夜的那样在那里想，是这样。这时候实际上是讲那一篇，那么结果是求到了啊，选也选到了，选到之后啊是这个啊钟鼓乐之。讲这个后来是很乐的。那么他这个呢里面是讲那个，所以乐呢就是求到了以后表示一切是很心里很欢乐，欢乐是很欢乐，可是乐而不淫呢，淫是过分的。凡是一个欢乐的事情，无论喜怒哀乐，过了分了就淫了，就乐而不淫呢。乐是乐而不过分，这是恰到好处，适可而止。是哀而不伤呢，就是在未求得之前呢啊，表示是哀窈窕啊，是那个诗序里边讲。啊，也是很忧愁啊。那么谁是哀呀？可是而不伤啊？没有伤呢？伤就是对自己身体、心理受了伤害了，过了分了。谁哀而不伤？没有过分。那么我们现在研究是只是就这个诗经的文字这一方面讲。那么音乐呢是配合文字的，音乐我们现在不懂了，那个后来早就已经传不下来了。我们想当然的，既然文词是这样的，配合文词唱出来的那个音乐呢也应该如此，不然的话孔夫子不是对门讲的。所以啊他是这个讲这一首啊赞美关雎这一篇诗，以及这一篇诗的这个在吟诵的时候有这样的这个啊，讲孔夫子讲中道啊，我们研究佛法也是讲中道，中道就是喜怒哀乐不要过分，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啊合乎这个道啊，这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就在此。修道呢就是把握着这个中道的精神，那么这是孔子讲这一番道理。讲这番道理呢我们就是说刚才讲是修道这一方面的，那么就世间法来讲，世间法的诗经为什么把这个关雎这一篇定在诗经的开头呢？它有这个道理啊。中国文化世间法讲时候讲无伦的社会啊，无伦的话，无伦要问这个无伦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无伦的主旨是人类的社会精神文明的时候最高的一个精神的结合， 没有无能的这个维系人类的这个精神的结合啊，就是散了，这个组合不起来的。那么人类所以能够团结的话，就靠这个无能，五种能常。轮就是一个次序，轮次序。有了这个次序，这个次序你看无论在哪里也看不见，它是一种精神方面的。哎，由着这个精神方面维护人的心理的话，人类的文明呢，它才是文化，它才是可大可久啊。所以中国讲民族主义，民族主义怎么讲啊？你现在就问的人，我们讲民族主义怎么讲法的？民族主义就是以无能做基础的，所以以无能做基础的民族主义的话，这个文化，所以自古以来，那要这讲这个一下之方啊，哎，尊王攘夷就是这个，外族异族他不懂得这个道理。中国文化才有这个，才有这个文化。那么，所以这个《诗经》把它的这个放在这一篇，这是关于讲的夫妇这一轮的。夫妇为什么站在无论这个第一呢？是夫妇是人之大轮的一个开端，没有夫妇啊。就没有子女，没有子女就没有父子的关系，没有父子的关系啊，人类基本的这个两伦没有，天伦没有的话，君臣也不会有的，朋友也不会有的，所以这个夫妇。